经文记在新约路加福音三章一至六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在本丢比拉朵做犹太巡抚，西利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斯利亚和拉特可离地方分封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亚分封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都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
神让我有机会来到弟兄姐妹中间，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神，令我有机会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分享神的话语。
你知道我们传道人是不太有机会到处乱跑的。
你知道我们传道人不是经常会有机会周围走，
除非有讲道的机会，我是从来不去旅游的。
除非是有讲道，我从来不去旅游。
所以我上一次来到 Honolulu 是54年前，我做留学生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我上一次来到檀香山是54年前，我作为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这个教会把你们最好的弟兄姐妹都送到那个伯克莱中华归主教会里。
好感谢这个教会将我们最好的信徒都送到去一个教会里面。
不过我们不敢夺人之美啊，
但我不敢夺人之美，
所以呢，一个我们就把他代替你们，把他们送到大陆去了。
所以呢，我就代替你们将他们送到大陆。
另外一个我们就物归原主。
另一个呢，我就会物归原主。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叫中流砥柱。中流砥柱。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叫做中流砥柱。
你也能改变世界。
你也能改变世界。
那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12月了。
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来到了12月。
再过几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再过几个礼拜呢，就是圣诞节。
虽然今年的圣诞节是令人百感交集啊。
今年圣诞节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因为那个疫情几乎2年了都还没有过去。
因为呢，疫情就快2年了都还没过去。
我们没有人想到这个疫情会拖那么久的。
没人想到这个疫情会拖这么久。
其实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疫情还要拖多久才完全过去。
也都没人可以知道疫情还要多久才可以完全过去。
但是对于一个爱主的教会呢，我们像中流砥柱一样。
但一个爱主的教会，它会好像中流砥柱一样。
神的道不会被捆绑。
神的道不会被捆绑。
我仍然记得去年大概这个时候你们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圣诞晚会。
我记得上年这个时候呢，你们有一个很精彩的圣诞晚会。
那个时候呢，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当时呢，疫情非常严重。
而且呢没有疫苗，
而且冇疫苗，
但是你们没有停止这个圣诞晚会啊，
但你哋冇停止呢个圣诞晚会，
而且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之聪明，
每一个人都扮成中东人啊，把自己包得严严紧紧的，
每个人咧扮到自己好似中东人一样，将自己包到实一实，
连你们的朱牧师都要客串上台表演，
连你朱牧师咧都要客串上台表演。
所以感谢神，让你们为了传福音不怕艰难的。
好感谢神，让你哋传福音不怕艰难。
中流砥柱是指黄河靠近三门峡那边，那里水流特别急。
中流砥柱咧系指黄河靠近三门峡中间嗰度水流好急。
但是那里屹立了一块很大的石头。
在当中立了一块很大的石头，
上面就写着朝我来，
上面就写着朝我来。
那什么原因呢？是
什么原因呢？
原来那里有很多的礁石，
原来那里有很多的礁石，
水流湍急，
水流很急，
你在那里开船很容易就撞到那些礁石上面去了，
如果你那里开船很容易会撞到去礁石上面。
唯独讲那个船啊，经过的时候就对准那块石头就冲了这个石头去，
唯独呢是我们开船的时候向着这个柱冲过去，
那这个水流就很特别，就把那个船挪到另外一边，就很安全就能够经过那个地方，
这样呢水流就可以将船呢去移到去另外一边，很安全的通过。
今天我们也是面对一个好像水流很急的时代，
今天呢我们都是面对着一个水流很急的世界，
今天人生很需要正确的方向，
今天呢我们的人生很需要正确的方向。
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明天会遇见些什么，
没人可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唯有我们对准耶稣基督才能避免撞到很多的礁石，
唯有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避免撞到很多人生的礁石。
基督徒教会就应该是那个中流的砥柱，
所以基督徒教会就应该是那个中流砥柱，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关系，
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可以告诉人家朝我来，
我们可以跟人家说朝我来，
不是朝着我这个人来，是朝着我们所相信的神来，
不是朝着我个人而来，是朝着我所相信的耶稣而来，
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人生的悲剧，
那我就可以避免很多人生的悲剧。
今天的经文出自路加福音第三章，
今天的经文是出自路加福音第三章，
讲到施洗约翰怎么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是讲到施洗约翰怎样做基督耶稣的开路先锋。
这是教会指定今天要讲的经文，
这个是今天教会指定要讲的经文，
那我想就跟圣诞节快到有关系，
我想呢很可能是因为跟圣诞节就快到有关系，
要迎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要迎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一般我们说迎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一般我们说迎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想到那个牧羊人啊，那个天使报佳音啊，他们就去伯利恒去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有这样一回事，
我们就会想到呢牧羊人天使报佳音，他们要去伯利恒验证天使的宣告，
然后找到耶稣之后就到处去把天使告诉他们的话传开去了，
然后呢我们就会将天使将天使跟他们所说的到关于耶稣的说话传开去。
我们也会想到东方那几个博士，其实就是个星象家，那个带着礼物就要找那个生出来的耶稣。
我们就会想到东方博三博士这个星象家带着礼物去朝耶稣去下拜。
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
但更加重要的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
他预备人的心，让人愿意或者觉得迫切的觉得需要有福音，
他预备人的心，使人能够愿意很迫切地觉得 要相信福音。
让当耶稣基督去传讲天国的道的时候，就更有效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当耶稣基督要传道的时候，就更加有效将福音传开。
那我们今天的处境跟约翰的处境已经不太一样了。
但我们今天的处境和当时约翰的处境已经不太相同了。
耶稣不止已经来了。
耶稣不单止已经来了。
而且已经来过两千年了。
而且已经来了两千年。
整个救赎已经完成了。
整个救赎已经完成。
福音接着耶路撒冷一小撮的大概只有一千人左右的基督徒。
福音呢，藉住当时耶路撒冷一小部分的大约只有一千人左右的基督徒，
已经传到世界大部分的角落，
已经传到去世界大部分的角落，
包括很多当时人根本不知道的地方，
包括呢很多当时人还是未知道的地方。
今天世界上有31%的人认为他自己是基督徒的。
在今天世界上大概有31%的人认为他自己是基督徒。
所以神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个使命是快完成。
所以神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这个使命就快要完成了。
我们也知道圣经大部分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
我们都知道圣经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
圣经讲到那个犹太人要复国，那犹太人在1948年就已经复国了。
圣经讲到犹太要复国，所以犹太在1948年已经复国。
所以我们今天要等待的不是耶稣来完成救赎。
所以我们今天要等的不是耶稣来完成救赎。
不是要预备耶稣来传福音。
不是预备耶稣来传福音。
而是要预备耶稣让他第二次来审判而且统治这个世界。
而是要预备耶稣第二次来审判并且是统治这个世界。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主耶稣第二次来呢？
那我们要怎样去预备主耶稣第二次来呢？
我们就可以从施洗约翰怎么预备耶稣的第一次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因为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施洗约翰身上怎样预备耶稣第一次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因为都是差不多。
第一，我们要做一个不畏恶势力的人。
第一，我们要做一个不畏恶势力的人。
我不是叫你们去示威游行哈。
我不是要叫你们去示威游行。
反对政府。
反对政府。
而是告诉你们不要惧怕反对神的恶势力，继续传天国的道。
而是我要叫你们不要惧怕那些反对神的恶势力，继续去传道。
你知道今天撒旦是很聪明的。
你要知道今天撒旦很聪明。
在基督徒花太多的时间来谈论政治的事，你就花更少的时间来传福音。
今天基督徒花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政治的事，我们就会有更少的时间去传福音。
撒旦是巴不得你们有些是民主党，有些是共和党，然后两个打成一片。
撒旦呢，巴不得有一些是民主党，有一些是共和党，然后两派打成一片。
人家就会说，连你们基督徒都搞成这个样子，我信你的耶稣到底干什么呢？
人家会觉得连基督徒都搞成这样，那我信你的耶稣来做什么呢？
基督徒在这个的时代，
基督徒在今天的世代，
更要专心只讲高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更加是要专心只是宣讲高举耶稣基督。
但是这不是一个容易传福音的时代。
但是今天不是一个容易传福音的时代。
我们遇见很多的反对，很多的恶势力。
我们遇见很多反对，很多的恶势力。
越靠近耶稣再来的时候，这种力量一定越厉害的。
越是靠近耶稣再来，这种的力量越是大。
施洗约翰当时面对的环境也类似。
施洗约翰当时面对的环境也都很类似。
那个时候的政治和宗教都极其的混乱。
当时政治宗教都十分混乱。
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的霸主。
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的霸主。
经文所提那个该撒提比留是个非常有野心又非常能干的皇帝。
经文所提到这位该撒提比留是当时很有野心也都很有能力的皇帝。
但是为人放荡无耻冷酷残忍。
但是为人放荡无耻冷酷和残忍。
当时犹大那一片的地方交给以东人了，以扫的后裔，就今天很多亚拉伯人，以扫的后裔专门跟犹太人作对的，就交给这样的人希律来管制。
当时的犹大呢就交给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那帮以东人由希律去管治。
他表面上是个犹太教徒，
他表面上是一位犹太教徒，
但收重税搜刮百姓，
他收重税搜刮百姓，
残酷的镇压人民，
很残酷去镇压人民，
犹太人的恨之入骨，
犹太人恨之入骨。
但死了之后呢，领土就交给他儿子来管了，
他死了之后呢将领土交给了他的仔来管。
亚基鲁，圣经都有记载这些人名了，亚基鲁就管辖犹大、撒玛利亚跟以东这些地方。
亚基鲁，圣经都有记载这个名，他管辖犹太、撒玛利亚和以东这一带地方。
但他像他父亲一样是暴虐无道，
他好像他爸爸一样残酷无道，
结果就被罗马皇帝把他废掉，
结果呢是被罗马皇帝废除。
皇帝就指派一个巡抚，就是这里所说的本刁比拉多来管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皇帝就会派一个巡抚，就是本刁比拉多去管这个地方。
你们那个教会也喜欢念使徒信经啊？
我们教会喜欢读使徒信经。
每一次我读这个我都很妒忌那个本刁比拉多啊。
每一次读我都有点妒忌这一位本刁比拉多。
他是个坏蛋啊。
其实呢他是一个衰人。
但我们教会每一次背使徒信经都要背他的名字啊。
但我们每次背信经都要背他的名
字。他是一个政客。
他是一个政客。
为了讨好犹太人，最后就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了。
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当时就将耶稣钉了十字架。
经文所讲那个希律呢，其实叫希律安提帕。
经文所读的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
他管加利利和比利亚，
他是管加利利和比利亚，
非常狡猾，
为人很狡猾，
别号狐狸，
别名叫狐狸。
他娶了兄弟的老婆做自己的太太，
他娶了他兄弟的老婆为妻。
结果呢就被施洗约翰就责备他，
结果呢被施洗约翰责备他，
因为他表面说我是个犹太教徒嘛，
因为他表面上说自己是犹太教徒。
结果呢就被他杀死了，砍头了。
结果呢约翰被他杀死。
经文又提到竟然有两个大祭司，
经文提到竟然是有两个大祭司。
大祭司只能有一个嘛，对吗？
但大祭司其实只能有一个。
那个亚拿呢是先做大祭司的，
亚拿先出任大祭司，
但是坏到地步就被罗马政府革职。
但是他太坏，坏到他被罗马政府革职。
那结果罗马政府呢就把他的女婿这个该亚法要委任做大祭司。
之后呢罗马政府就将他女婿该亚法委任为大祭司。
结果呢犹太人呢把两个都当作大祭司。
结果呢犹太人呢将他两个都当作大祭司。
二人捧笔为奸啊。
叫做呢二人呢捧背为奸。
那耶稣就是被他们合谋而被判刑钉十字架而死的。
耶稣呢就被他们二人呢合谋是判刑钉十字架而死。
所以圣经记载那些历史呢是有意识的，我们读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搞清楚，对吗？
其实呢圣经记载的历史是有意思的，但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呢可能连名字都没搞得清楚。
这告诉我们说当时约翰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混乱，宗教和政治都非常混乱，而且非常反对神这样的一个世界。
反映了呢当时约翰所面对的呢是一个宗教政治都十分之混乱，是极度反对神的这样的世界。
但是毫无惧怕继续宣讲神的道。
但他毫无惧怕继续宣讲上帝的道。
我们今天是面对同样一个的世界。
我们今天面对着同样一个世界。
即使在美国很多政策是跟圣经的教导是冲突的。
即使是我们在美国很多的政策都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冲突。
你开个蛋糕店。
你开一个蛋糕店。
假如不愿意替同性恋做个结婚蛋糕，写上他要写的东西。
如果你不愿意跟 一对同性恋者去做一个结婚蛋糕，写上他要你写的东西，
你就会被告到破产。
你就会被他告到你破产。
如果你是个老师，
如果你是一位老师，
你不告诉学生，人可以自己决定，我喜欢是男就是男，我喜欢是女就是女。
如果你不可以跟学生说，人可以自己决定我是男，或者决定自己是女。
我认为我可以进女厕就可以进女厕，我认为可以进男厕就可以进男厕。
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入男厕就入男厕，入女厕就入女厕。
你只要不讲的话，你就会丢掉饭碗。
如果你不讲，你就会没了份工。
你就告诉人家说你是个基督徒。
你告诉人家你是一个基督徒。
以前人家会觉得你很高尚。
以前呢，人家会觉得你很高尚。
现在人家觉得你不识时务啊。
现在呢，人家会觉得你不识时务。
是个老古董啊。
是一个老古董。
甚至替你贴个标签啊。
甚至呢，帮你贴标签。
你有偏见。
你有偏见。
你歧视异己。
你歧视异己。
那假如美国都这个样子的话，那世界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谈了。
如果美国都是这样的话，世界其他地方就更加不用说了。
你可能因为你的信仰而坐牢。
你很可能因为你的信仰而坐牢。
失业无以为生。
失业无以为生。
没有地方住。
没有地方住。
甚至连命都可能没有。
甚至连命都可能没有。
那你我还要不要信耶稣呢？
你同我仲要
你我还要不要传福音呢？
我哋仲要唔要传福音呢？
施洗约翰照样传。
施洗约翰照样传。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第一个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哋今日要学嘅第一个功课。
环境越艰难，
环境越系艰难，
我们越要为主做见证。
我哋越系要为主作见证。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有一个口号啊。
美国嘅海军陆战队有一个口号。
When the going get tough.The tough get going.
When the going get tough, the tough get going.
就是当那个环境越恶劣的时候，坚强的人继续前进。
但就系当环境越系恶劣嘅时候，坚强嘅人继续前进。
我要告诉你们，做基督徒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好处了。
我要同你哋讲，做基督徒而家已经冇咩好处啦。
你唯一能够得到的好处。
你唯一可以得到的好处
是主再来的时候得到称赞，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得到称
赞。你会得到神为你预备天上的基业，
你会得到神为你预备天上的基业。
你会进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好的无比的家乡，
你会进到去神为我们预备好得无比的家乡。
你要不要还要不要做基督徒？
你要不要继续做基督徒呢？
第二，约翰让我们看见他是有神话语的人。
第二，约翰要我们看见他有神话语的人。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要为主来做工。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要为主作工。
光靠勇敢是不行的。
但是靠勇敢是不行的。
彼得曾经非常勇敢嘛，对吧？
彼得曾经很勇敢。
他对主说，我跟你一起下监啊，跟你受死啊，我都甘心的。
他跟主说，我就是与你下监，同你受死，我都甘心。
他又以为他能够保护耶稣啊。
他都以为他可以保护耶稣。
所以当犹大带着兵丁啊，还有这些祭司长那些的差役啊，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啊。
所以当犹大呢带着兵丁祭司长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他就拔出刀来削掉大祭司仆人的右耳了。
他就拿出刀来切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
还麻烦耶稣在那么黑的黑夜、去找那个耳朵，还把它贴回去。
还要麻烦耶稣在黑蒙蒙的时候找回个耳仔帮他贴上去。
但他却在一个侍女的面前三次不认主啊。
但他会在他是一个侍女面前三次不认主。
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能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面为主做工呢？
为什么施洗约翰可以这样的政治环境底下为主作工呢？
因为他有从神来的话。
因为他有从神而来的话。
第二节说神的话临到他。
第二节讲到神的话临到他。
你要为主作工传天国的福音。
你要为主作工传天国的福音。
你必须有神的话。
你必须要有神的话。
你必须经历过这位上帝啊。
你必须要经历过这位上帝。
这几天我非常感谢如意姐妹的热心。
这几天很感谢如意姐妹的热心。
她带着我和师母跑遍所有欧胡岛的名胜。
她带着我和师母走匀欧胡岛的名胜。
所以我下一次都不需要再来了。
所以我下次咧唔使再嚟啦。
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呢？
最令我感动嘅咧系。
是因为他对我讲啊。
因为佢同我讲。
他因为母亲的见证啊，灵命才得到复兴的。
佢因为佢母亲嘅见证，佢嘅灵命先得到复兴。
啊，之后就发奋读圣经啊。
佢就好发奋要读圣经。
啊，因为他想啊，如果一天我不回天家了，我回天家见到上帝了。
佢喺度谂，如果有一日我翻天家见到上帝。
啊，竟然呢被发现没有好好读过圣经。
竟然咧，佢发现我冇好好咁读圣经。
不明白神的旨意啊。
不明白神的旨意，
这样很不好意思啊，对吗？
那我怎样好意思呢？
因此他用很多时间读圣经，
所以呢他就花了很多时间读圣经，
曾经一天读过八个小时，
曾经呢一天可以读八个钟头，
不懂的地方呢就赶快上网找资料，
看到不明白的地方就即刻上网找资料，
听广播，
听广播。
我不过呢你们不用那么担心啊，我相信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但我咧，我同你哋讲，唔使咁担心。我哋当到时翻天家嘅时候，
那个天堂门口不会有个天使啊？
天堂嘅门口咧，唔会有一位天使。
先给你一个圣经测验。
先俾你一个圣经测验。
假如不及格，统统不准进来。
如果你唔合格咧，全部唔可以入嚟。
不会这个样子。
唔会系咁样。
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意姐妹啊，这个见证很有意思。
但我仍然觉得如意姊妹这位这个见证很有意思，
像我们爱神一定想多知道他对我有什么吩咐啊。
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我们一定会想知道他有什么吩咐，
他想对我们讲些什么话呀，
他想跟我们讲些什么话。
就好像我跟师母交往的时候啊，
就好像我跟师母拍拖的时候，
我在台湾一所大学教书啊，做学生工作。
我在一间台湾的大学教书，做学生工作。
那师母已经在香港当医生了。
师母呢在香港做医生。
所以我们两地分居，分居哈。
所以呢当时我们两地分居。
但那个时候也没有电邮。
当时呢没有 email。
那连打电话都很不方便。
连打电话都很不方便。
就只能写信，
就只能够写信，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天天就看着那个邮箱，什么时候有信进来，对吗？
所以我们都会期望日日去看着个邮箱，几时会有信到呢？
所以假如你爱神的话，
假如你是爱神的话，
假如你想更多感受到神的爱的话，
如果你想更多感受到神的爱，
你怎么可能不渴望得到神的话呢？
你怎可能不渴望去得到神的话呢？
那使使约翰是怎么样得到神的话的呢？
咁使使约翰又系点样得到神嘅话语？
他在旷野。
喺旷野。
经文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
经文话，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
旷野不是夏威夷啊，你知道吗？
旷野咧唔系夏威夷。
没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
冇好多好玩嘅地方，
而不是大家想去的地方哦，
亦都唔系我哋大家好想。
但是你要得到神的话，
但系如果你想得到神嘅话，
你就一定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单一来到神的面前。
你就一定要将时间分别出来，单一去嚟到神嘅面前。
当你谈恋爱拍拖的时候，
当你拍拖嘅时候。
你会不会每一次找一大批朋友，这样我在他们中间拍拖，会不会这样？
你会不会呢？每次都找大班朋友，我在他们面前拍拖，会不会这样呢？
你一定找到去了一个没有别人的地方，才可以谈心底的话吗？
你一定会去找一个没有其他人、没有人的地方，这样我们才可以讲心底的说话。
所以虽然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已经被神所拣选了，
虽然施洗约翰在母腹当中已经被神拣选，
他不能马上就被神使用的，
但他不可以即刻就被神所使用。
他要先去到旷野，
他要先去到旷野，
在那里亲近神，
在那里亲近神。
连耶稣出来传道之前，都要先到旷野。
连耶稣出来传道之前，都要先去到旷野，
被魔鬼试探。
被魔鬼试探。
之后他出来传道之后，也常常退到旷野，在那里祷告亲近神。
之后咧，佢出嚟传道之后，亦都常常去到旷野去嗰度亲近神。
保罗在被神使用之前，
保罗系被神所使用之前，
有三年在阿拉伯领受神的启示。
有三年在阿拉伯领受神的指示。
为什么今天的信徒没有神的话可以讲，也没有能力？
为什么今天的信徒没有神的说话，也都没有能力呢？
主要是因为太忙。
主要是因为他懒。
太多分心的事。
太多分心的事。
根本没有花时间来亲近神，来读神的话语。
根本没有时间去读神的话语。
每一个想被神用的人，
每一个想被神使用的人，
每一个想能够顶得住这个世界潮流的世界的反对神的恶势力的人，
每一个呢想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去反对对抗神的恶势力的人，
都必须在这纷乱的世界里面把时间分别出来，
都必须要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面将时间分别出来，
安静在神的面前，
安静在神的面前，
才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工作，
才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工作，
看见神话语里面的亮光，
看见神话语当中的亮光。
第三，施洗约翰更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
第三，施洗约翰更加是一位顺服神旨意的人。
人领受了很多神的话，就不遵从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领受很多神的话，他是不去遵从，是没有意义的。
人要顺服神的旨意，才能够被神使用。
人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才可以被神使用。
当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之后，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当神的话临到施洗约翰之后，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那里不是夏威夷。
那里不是夏威夷。
大家要盖个礼拜堂，一定选一个交通方便啊，停车场很大很大，教堂很舒服啊，啊这样的地方来盖礼拜堂，对吗？
我们建一个教会一定会找一个交通很方便，是很繁华的地方，敬拜很舒服的地方来建礼拜堂。
不然人为什么要来你的教会呢？
如果不是，我们其他人为什么要来你这个教会呢？
我情愿去 Waikiki Beach 晒晒太阳咯。
我情愿去 Waikiki 晒晒太阳。
但是这个约旦和那个约翰去的地方啊，离开耶路撒冷足足有20英里。
但是约翰所去到的地方，约旦河是他离开耶路撒冷足足20里。
这呢走路过去很可能要6-7个钟头。
走路过去很可能要6-7个钟头。
那约旦河是流往死海的。
约旦河的河水流向死海。
是个很低很低的地方。
是一个很低很低的地方。
那河谷是非常狭长。
这个河谷是很狭长。
大部分的地方的水平面下600尺到1300尺，
大部分呢都是水底下大约600尺到1300尺，
十分的闷热，
很闷热，
与世隔绝，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哪里、
与世隔绝，根本都没什么人在那里。
我想这个一定不是施洗约翰自己想出来的意思啊。
我想呢，这个一定不会是施洗约翰自己想出来的意思。
假如我要传讲神的道，我应该去哪里啊？
假如我要传讲神的道，我要去哪呢？
我一定跑到耶路撒冷去、
我一定会去到耶路撒冷。
连耶稣世上的时候啊，有一次啊，他兄弟都跟他说啊。
有一次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兄弟都跟他讲。
人要传扬自己的名啊，一定会跑到耶路撒冷的嘛。
我们人要传福音，一定会去到耶路撒冷。
那为什么你不去呢？
为什么你不去呢？
但约翰竟然去跑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但约翰呢竟然是会去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他去，他就听话了。
因为神要他去，他就听话。
今天基督徒没有能力，没有见证，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不听上帝的话。
今天基督徒没有能力，没有见证，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听神的话。
结果当约翰一听神的话，事情就完全改观了。
结果约翰一听神的话，事情就完全改变，
奇迹就出现，
奇迹就出现，
犹太全地都轰动了，
犹太全地都轰动了，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犹太全地，
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蜂拥到约翰那里，
蜂拥而至去到约翰那里，
不是一次过，
不是一次，
是一波又一波都到那里去，
而是一班又一班都要去约翰那里。
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跑到那里去。
连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在 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洗。
人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人如果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神迹就会出现，
神迹就会出现。
我在美国读完书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得到一个机会去台湾教书。
我在美国读完书，有一个机会去到台湾教书，
是一面教书一面可以做学生工作，
是一边教书一边去做学生工作。
虽然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回流的，
虽然当时没有人愿意回流，
因为薪水很低啊，我回去所拿的薪水是美国所拿的薪水还不到十分之一。
因为呢，他的人工很低啊，我在美国在那里拿的人工呢，是几乎是等于我在美国拿的四分之一。
但是因为是神的旨意嘛，我就是去了。
但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去了。
那在哪里？结果得到很多磨练的机会。
但是在那里我得到很多磨练的机会。
我27岁就当了系主任。
我27岁就做了系主任。
到处请我讲到一年可以讲90次。
很多地方都会请我讲到一年呢大约要讲90次。
我都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怎么预备的，我现在绝对不敢一年讲90次。
我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样预备的，如果是比着是现在，我根本不敢去讲90次。
不，我要讲的不是这个。
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一样东
西。是两年后。
是两年之后，
我因为不是台湾的公民，就只好回到美国来了。
因为我不是台湾的公民，所以我一定要回来美国。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糟糕，
这个时候我就想弊家伙，
那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工作呢？
我怎么可以找到工作呢？
那只要人家问你的薪水是多少，
如果人家问你你人工多少，
就$200多，怎么见人呢？
你说我一个月收200多美金，那怎么见人呢？
人家一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太能干的，所以拿这么小的薪水他就不敢请你了。
人家一定会觉得你一定是能力不够，你拿这么低人工他都不会请你。
那我还要帮师母找个实习的医院，
我还要帮师母找一个实习的医院，
好让他能够继续当他的医生，
让他可以继续做医生。
实在是难上加难，
实在是难上加难。
那一个礼拜五呢，我就带着师母去医院面谈了。
一个星期五呢，我就带着师母去医院面试。
回程的时候，在上高速公路之前，就看到有一个公司。
回程的时候呢，入高速之前看到一个公司。
那个名字我认得，因为我看了很多请人的广告嘛。
公司名我认得，因为我看到他有很多招聘的广告。
他只是要请一个 technician， 一个技术员。
他只是想请一个技术员。
不，我想也试一试，因为起码表示公司没有亏本，没有快要关门。
我也想去试一试，起码他代表这个公司是没有蚀本。
那个人是礼拜五那个下午6点钟、
其实当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6点钟。
那我就敲门了，
我就敲门，
竟然有人在，
竟然还有人。
那我就塞一张我的履历表进去，就准备走人了。
我想着将我的履历表塞进去，我就想着走了。
那个年代没有电邮，没有那么方便的，你知道吗？
当时那个年代是没有 email， 没那么方便的。
那所以都要寄履历表啊，送履历表都要这个样子的。
都 要自己亲自送或者是寄履历表的。
怎么晓得那个人在门口另外一边呢？
怎么会？
把履历表看了几分钟。
我没想到这个人在门口另外一边看这个履历表看了几分钟。
他就说，你有没有空，能不能进来我们谈谈。
他就说，你有没有时间，你可不可以进来我们谈一谈。
我当然愿意了，就把师母丢在停车场啊，我就进去了。
我当然愿意了，当时就将师母留在停车场，我就进去跟他谈。
让我们谈谈，谈了大概半个钟头。
我跟他谈，一谈就大约半个钟头。
那个人从根本就没有问我以前拿过什么薪水。
这个人根本就没问我以前的人工多
少。他就问我，你到底想要多少钱。
他就问我，那你到底想要多少
呢？还好我有小聪明。
好彩我还有少少小聪明。
我还是念过 MBA 的，除了我的专业以外。
我也是读过 MBA 的，除了我专业之外。
所以我做足功课，调查了一个人家在我那年毕业 要经过那么多年做工程师，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我自己都做过调查咧，系一个人大概同我差不多时间毕业嘅做工程师做咗咁耐，大约一个月嘅人工几多？
我就把我去台湾教书那个也当做我在做工程师了。
我就将我咧喺台湾教书嘅工作都当作我做紧工程师。
那我再偷偷再加了一些上去。
我就咧就偷偷地再加多少少上去。
因为我想，
我帮我谂，
讲薪水总要讨价还价吧。
同佢倾人工咧，有时都要讨价还价。
结果这个人二话不说，说好就给你的薪水，你什么时候能够来上班？
结果咧，冇谂到嗰个人一口应承话好，我就俾你咁多，你几时可以翻工？
那结果我拿到什么薪水呢？
结果我攞到几多嘅人工呢？
是我离开美国那个时候的薪水涨了30%。
系我离开美国当时，我攞人工仲要多咗30%。
即系上帝给我加薪。
所以咧，上帝俾我帮我加薪。
两年内，我的薪水就高了30%。
两年咧，我薪水就多咗30%。
那个年头啊，只要你在公司上班，大概每年就加你5%、6%而已。
当时如果你喺公司一路翻工咧，每年最多加5%。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你永远不能给上帝过于他给你的。
所以我就谂到一个说话系：
你永远不能给上帝过于他给你的。
是你永远都不可以是得到上帝过于上帝所给你。
上帝太丰富了。
上帝太丰富了。
他才不贪你那种小便宜。
他不会贪一种小便宜。
把你当作廉价劳工。
把你当作是廉价劳工。
你以为你把东西给上帝啊？
你以为你将你自己的东西给上帝，
上帝就把更多的还给你。
其实上帝将更多的还给你。
让你无地自容啊。
让你无地自容。
那第四个，约翰是个完成使命的人。
第四呢，约翰是一个完成使命的人。
约翰是照着神在圣经中的预言。
约翰是照着神在圣经当中的预言。
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
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
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多年写的。
以赛亚书是主前700多年所写的。
他已经预言到约翰的事工。
系佢已经预言到约翰嘅事工。
他会在旷野呼喊。
佢要喺旷野呼喊。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
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都要改为平坦。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事就这样成了。
事情就这样成就。
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
都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
当耶稣传讲神的救恩的时候，
当约翰传讲神的救恩的时
候，
就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认识自己的罪，
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认识自己的罪，
他知道需要神的拯救和赦免。
他们知道需要神的拯救和赦免。
那个狮子约翰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他穿那个骆驼毛做的衣服。
狮子约翰，我们读圣经看到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
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
又在一个没有人会去的约旦河边传道。
又要去一个没人去的约旦河边传
道。你知道他怎么传道呢？
你知不知道他怎么传道？
他斥责人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他斥责人这样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你们悔改的心相称。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跟我们今天在神学院所念的讲道法、布道法，通通不一样。
我们今天神学院学到的讲道法、布道法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一个怪人啊，怎么会有人愿意听他呢？
这样这么怪的人，怎么会有人愿意听他呢？
因为这是神在圣经上所预言的。
因为这个是神在圣经上所预言的。
神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成就。
神讲过的说话就一定可以成就。
中国也出过神大用的仆人啊，他的名叫做宋尚杰。
中国呢都出了一个神大用的仆人，他的名叫宋尚杰。
虽然他是美国的化学博士，
虽然他是美国的化学博士，
但是没有读过神学的。
但是他没有读过神
学，而且其貌不扬，
而且其貌不扬，
讲道也很奇怪，
讲道也很奇怪。
他讲耶稣在格拉山赶鬼，他怎么解呢？
他讲耶稣在格拉山赶鬼，他怎么讲呢？
他格就是格木，就一条木。
他说格就是角木，是一条木。
深呢就是很多条木。
深呢就是很多条木。
所以假如有一个人信了耶稣，就会拉很多人来信耶稣啦。
所以呢，只要一个人信耶稣呢，就会拉到很多人来信耶稣。
你们念过神学就会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解经啊？
我们读过神学呢，你就会觉得，哇，你怎么可以这样解经呢？
他又喜欢演戏啊。
他很喜欢演戏。
他要劝告人不要贪财。
他要劝人不要贪财。
他怎么做呢？
他怎么做呢？
他就做了小棺材放在身上。
他就做了一个小棺材放在身上。
讲到他要讲的地方。
一讲到他要讲的地方。
就把那小棺材拿出来。
他就将他身上的小棺材拿出来。
他说发财发财发棺材。
他就说发财发财发棺材。
结果就很多人信耶稣了。
结果呢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宋尚杰一生只大概做了14年的布道工作。
宋尚杰一生大约只是做了14年的布道工作。
大概带了100,000人信耶稣。
但他却带领了100,000人信耶稣。
而且信得非常真诚。
而且是信得很真诚。
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见他当年所结的果子。
我们到今天也都看见他当年所结的果子。
你或者会说，
你或者会说，
经文是预言约翰嘛，不是预言我嘛？
经文是预言约翰，不是预言我。
请你听下面的经文。
请大家听听下面的经文。
彼得前书2:9。
彼得前书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请问这个经文是不是讲你？
请问这个经文是不是讲你呢？
请问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讲我？
请问这个经文是不是讲我？
这圣经也在讲你，也在讲我。
其实圣经也在讲你和我。
马太福音28:18-20。
马太福音28:18-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请问这些经文是不是在讲你？
请问这些经文是不是讲你呢？
这经文就是讲你，也是在讲我。
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讲你和讲我。
马太福音6:33。
马太福音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请问这些经文是不是也是在讲你？
请问呢，这些经文是不是都是讲你呢？
是不是讲我？
是不是都讲我呢？
感谢上帝，我信主很早就读到这些经文。
好感谢上帝，我信主很早的时候已经读到这些经文。
所以假如希望你人生过得平安，
他就是要希望我人生过得平安，
让你希望你人生遇见任何风浪都不惧怕，
令到你希望你人生遇到任何的风浪都不会惧怕。
你就希望那个上帝会帮助你，那个满足你一切正当的需要。
你假如希望上帝满足你一切正当的需要，
这些经文就是对你讲的。
这些经文就是跟你讲的。
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你都不需要担心。
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事你都不用担心。
但你只要不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上帝就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如果你不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帝就会说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因为你自己制造一大堆的麻烦。
因为你自己都制造一大堆的麻烦。
你完全不听我讲的话。
你完全不听我的说话。
所以你自己搞得焦头烂额，我怎么帮助你、啊、
你自己将自己搞到焦头烂额，我怎么帮你呢？
虽然教会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
虽然教会现在已经 重新开放。
但大部分教会参加实体聚会的人都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大部分的教会呢，参加实体聚会的人都比以前少了很多。
很多人就透过 Zoom 来参加聚会。
很多人呢，透过 Zoom 参加聚会。
假如你是老人家，或者假如你生病，这情有可原。
假如你老人家，或者你有病，这样都可以情有可原。
但是很多人不过贪图个方便。
但很多人呢，都贪图方便。
假如我们能够上班，能够去外面买东西，去餐馆吃饭。
假如呢，我们可以出去上班，可以去买东西，可以去餐馆吃饭。
那却不去教会敬拜。
但我们却不去教会敬拜。
我们就已经被恶者所胜。
我们已经被恶者所胜。
这是个属灵的征战。
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要在那个急流的里面站立得住。
我们要在急流当中站立得住。
我们要在更恶劣的环境里面继续为主传福音。
我们要在更恶劣的环境当中继续为主作见证。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绝对没有今天世界上的基督徒那么多。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然没有现在的基督徒所面对的那么多。
第一世纪的交通远不如今天那么方便。
当时的交通更加没有现在那么方便。
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受到很多政治的迫害。
当时的基督徒受到很多政治迫害。
在短短三百年的里面。
在短短的三百年里面。
基督信仰从个违法的宗教变成一个政府必须承认的信仰。
基督宗教从一个违法的宗教变成一个政府必须要承认的宗教。
连凯撒自己都信了耶稣。
连凯撒他自己都信了耶稣。
君士但丁在主后313年发布了一个包容令。
君士坦丁在当时是颁布了一个军令。
包容令。
包容令。
把基督信仰正式批准，是个合法的信仰。
将基督信仰正式批准成为一个合法的信仰。
为什么？
为
因为信耶稣的人太多了。
因为信耶稣的人太多
了。连军队里面一大堆的基督徒啊。
军队里面一大班基督徒。
那就继续迫害基督徒就造反了。
如果你继续迫害基督徒呢，他们就要造反。
所以我们没有借口。
所以我们没有借口。
没有说哎呀现在世界太艰难。
不要说哦现在世界太艰难了。
现在人反对基督信仰。
所有人反对基督信仰。
我们去政府示威游行吧。
我们去政府示威游行，
我们选个那个持守信仰的总统吧。
我们选一个持守信仰的总统啦。
我告诉你，不管你选哪个当总统，
我跟你讲，不管你选哪一位做总统，
假如他不是个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的见证都不堪，这很难看。
如果他不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他亦都会很难堪。
政府无法保证人的道德的。
政府没办法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
因为人的问题在人的心的里面，
因为人的问题在人的心里面，
你去搞更多的福利都没有用的，
你搞更加多很多很多福利都没用，
你要减少世界的罪恶要改变人的心，
你要减少世界的罪恶就要改变人的心，
谁有能力去改变人的心呢？
谁个有能力改变人的心呢？
是你跟我是福音啊，
是你和我是福音，
所以基督徒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所以基督徒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你我掌握着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钥匙，
你我其实已经真正掌握改变人心的锁匙，
你我是唯一帮助人能够进天国的那条路，
你和我都是唯一帮助人可以入天国的那条路，
只有我们能做那件事，
只有我们可以做这件事。
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做医生，
世界上很多人可以做医生，
是啊，很多人都能做教授，
很多人可以做教授，
很多人都能做科学家，
很多人可以做科学家，
很多人都能够做工程师，
很多人可以做工程师，
唯独叫基督徒能够传天国的道，
唯独是基督徒才可以传天国的道，
也愿意像约翰一样把自己完全摆上，
也都可以好像约翰一样将自己完全摆上，
不管你在做些什么，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
告主耶稣基督，
高举耶稣基督，
传扬天国的道，
传扬天国的道，
你就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你就真正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下面那个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咧，就唔讲下边嘅故事啦。
求主恩待你我。
求主恩待你我。
在接力赛跑的里面。
喺接力赛跑里边，
最得到人鼓掌的是第几棒啊？
最值得人鼓掌嘅系第几棒咧？
第一棒有些人去看看，对不对？
第一棒有啲人会睇。
但最后被鼓掌是第几棒？
最后大家鼓掌的是第几棒？
你们认为呢？最后一棒，对吗？
是最后一棒。
不管前面人跑得多好啊，但得到鼓掌是最后一棒。
不管前面的人跑得几好，最后一棒是得到掌声。
感谢上帝，你我是最后一棒。
感谢上帝，你和我也是最后一棒。
第一世纪的人跑第一棒。
第一世纪的人跑第一棒。
他们跑得非常非常好。
他们跑得很好。
现在轮到你跟我了。
现在轮到你和我。
我们跑最后一棒。
我们跑最后一棒。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跑出精彩的一棒。
我们要跑出精彩的一棒。
我们低头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恩典。
你拣选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为你作见证。
你拣选我们在幕后的世代为你作见证。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就像施洗约翰一样，
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
勇敢为你作见证，
勇敢为你作见证，
因为我要你有生命之道，
因为你我有生命之道，
唯有你的福音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唯有你福音可以改变世界，
而你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了给我们，
而你已经将责任托付给我，
我们为着主你那么看得起我们。献上感谢，
我哋为住主，你睇得起我哋，为主你献上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